大家平安。读《使徒行传》越读越兴奋，对，很开心，因为看见神的作为一直在前进，很有能力。当神的国前进的时候呢，一切都很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从此就过着太平的日子了哈。王子跟公主就结婚了哈，我们就跟神结婚了，没事发生了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不是这样的，对，一定会有事发生的。魔鬼不想我们那么幸福的，他总想做一些小动作，总要有一些搅扰，总会让事情没那么顺，对吧？那故事这样才曲折离奇嘛，对吧？才有可以看的，才好看嘛，才精彩嘛，对啊。那这样讲好像有点风凉话，对啊。那以前呢，见证牧师跟没有牧师就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主啊！那些曲折离奇的，通常都是男女主角才会发生的，配角不会这样的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他说：“贴心牧师啊，你看呢、啊，一生曲折离奇啊，就是女主角的命嘛，对不对啊？恩年牧师啊，也是这样啊，被打压啊，河边十年啊，很孤单啊，男主角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安分就好了。没想到现在他也变主角了，经历很多的事情，这是真的。”神定义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主角，阿们。神定义让我们整个身量扩张，以及我们前进的时候，仇敌就会眼红了。仇敌眼红了，他会有小动作的。他有小动作呢，一定有出路的，对吧？所以不要怕啊，不要怕说，哎呦，原来我成长就有小动作哈、啊。因为如果你不成长，他不需要动作啊。你自己都瘫在那边了，他还来搞你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这章戏就是要讲到这个，它是整个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波攻击。第一波攻击，前面三章都是勇往直前的，前面那三章都是很荣耀的。那第一波攻击来了，这一波攻击他用的是什么招数呢？第十七节，他说：“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。”然后第二十一节又恐吓一番哈。然后第二十九跟三十节，他们也看出他们的伎俩，他们恐吓我们。那所以这里原来是一个恐吓的巨人，对啊，这批人聚集不简单哦。谁聚集来恐吓使徒呢？第一节，祭司们、守殿官、撒都盖人。然后呢，去到第 五节，第二天，官府，就是那些官长咯，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集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家族都在那里。哦，很热闹，该来的都来了，对不对？不该来的都来了，也来了。那所有这些宗教领袖都来了。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，用从前的彼得，好像刚才文珍分享的，他会怕得要死的。以前几次面对大祭司的仆人都已经说我不认识他，现在是面对大祭司自己，还有一批宗教领袖。所以这一波仇敌用的是恐吓。我的题目是刚刚好，我们上个礼拜呢打倒巨人，所以那我们这个礼拜周刊也预备要当第一个打倒恐惧的巨人，那就读到这一个恐吓的巨人，所以是打倒恐吓的巨人。这一章里面呢，第一段是门徒被关押一到七节，好像刚才小淑珍分享的，关押你就审问嘛，那因为太晚了就要关一天哦。哇，那关一天啊，那一天晚上如果是你跟我会想什么？想很多吧，对不对？应该如果胆怯的，如果恐惧的临进来的话，那天晚上应该就睡不着了，应该是睡不着了。所以关键是一个考验，是我睡得着还是睡不着，对啊。那彼得后来你看见哦，天使要把他叫醒的，不在这一章，在后面的经文。你被关都睡得那么好，是不是？那个极大的平安在他们里面， 极大的信心。这一段没有讲这个，可是我相信当仇敌来的时候，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。 我先不讲那个部分，我先讲第四节。第三节，于是下手拿住他们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但听见道的人有许多，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。第三节跟第四节 很值得思想，这一个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你是当中的会众，你听他们讲道，听完了那个讲道的人就被抓了，对不对？听完你看见他就被抓了，哎呀，那你会说我要信吗？你应该会说我想想，对不对？好，也许会说我等等，我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再决定下一步。经文不没有这样走，经文是被抓了，可是那些听到的人说我信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以及这些人明明看见一个恐吓的灵来了，那些领袖被抓了，他还是说我信。而且不是一个，5000个，光是男丁就说我信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对，因为第三章他们看到了，他们看到整个美门前的神迹。那如果你我要去带入角色去想，如果是我看到有一件神迹发生的话，那我感不感动？我应该感动嘛，我感动完了就没事了嘛，应该是我感动完了，我还是会照常过我的生活啊。因为那个神迹很感动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啊，那个神迹很感动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应该也听过很多神迹啊，我们应该偶然也会看到，哦，有一些神迹会发生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对我太大改变啊，因为是别人的事情啊。所以这5000个人面对彼得、约翰他们被抓，还是说我要信？我就会想，神迹不会只发生在美门前一个人身上。神迹应该在彼得讲的过程、神荣耀同在的过程里面，很多人就有经历神迹了，如同这一期特会里面我们 所经历的。所以这5000个人成为神迹的不是旁观者，他们成为神迹的经历者，他们成为神迹的见证者。一堆神迹啊，噼里啪啦啪，一个美门的人站起来了。也许这边因为圣经经文的篇幅的缘故没有记载，也许彼得就说，凡是不能站起来的，现在想站起来的，奉耶稣名吩咐你们都站起来。哎呀，噼里啪啦一堆人就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当你明明知道你旁边那个是不能站的，可是你看见神迹来了，哎呦他也站了，哎呦他也站了，所以你里面就被激动了。你需要医治的，现在向神求，我也祷告咯，对不对？我也祷告，然后呢我也被医治了。所以这5000个人就成为神迹的见证人，他就成为神迹的经历者。对，他那有没有压力？有压力哦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分享，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我们有时候刚刚学这个信心的功课，为人家祷告好像有压力的，很想看到，好吧，我为你祷告完你却要做见证。我一直那因为是我的压力，我就会给那个被医治服侍人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好像昨天呢，我不记得凤婷有没有压力，对啊，我们为你祷告好像眼睛都看着你，还期待，还如果有的话就很期待你出来啊，出来做见证啊。哎呀你不来，哎呀，那是错的。祷告是我们回应神，做不做行事情是神在做事。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，也不要给被服侍的人压力，我们要全然放松，我做完事情交给神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神在操练我们信心，是不是不是一次的成功，要两次，要三次，要四次，总之我在坚持的是什么？真理永远不会错，我就操练这个而已啊。那时间点谁决定？不是我啊。所以我们不停看见很多神迹发生，他是在鼓励我们信真理，他在鼓励我们传讲 真理，活出真理，然后不要怕一个两个挫折，我就信我的经验，我就用经验代替真理。对，所以真理要不断讲，真理要不断做，真理要不断操练，可是不要有压力。我不是代表真理，真理真正的运行不是我这个人，是神自己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心态。这五千个人，我想彼得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不会有压力的。对，他们已经开启在森林里面，越来越熟悉了。他有一个很自然的让事情发生。我只是一个媒介，把神的道宣告出来的媒介。我只是一个媒介，按手医治病人。对，那如果我一按手他就好的话，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我就开始觉得圣灵的风来了，这个也不错。然后我就开始走路有风了，那个就危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要调我们很多东西，神要调我们的信心，可是神要调我们荣耀不要归给自己。神不断在调很多东西。这五千个人明明领袖被抓了，他还是说我要信，因为他已经成为神迹的经历者，他已经成为神迹的见证人。所以你抓信你的事情，我已经认识到神。对，所以经文就这样带出来，很特别。第三节抓，第四节我信。对，他就带出这一个。好，第二大段，如何胜过恐惧？从第八到三十一，它是整个第二大段里面有三个胜过恐惧的关键。那时，你留意哦，为什么我刚才会有这个默想？这五千人一定会经历神迹，因为大祭司他们问门徒一个问题，在第七节。叫使徒站在当中，请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你们用什么能力？对，这个能力不光是一个事件，你们是用什么能力让神迹那么普遍发生？你们在用什么能力？对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现在是要把能力给我们的。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能力，我要用神所给的能力。第二大段，他们继续用神给的能力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。如果一个人是在很恐惧状态之下，你会不会被圣灵充满？机会很低哦，机会很低哦。如果你在很恐惧，你在很忧虑，你在很多负面东西之下，圣灵呢？比较不容易充满我们，圣灵通常也不会在这种状态之下充满我们，因为它会让我的整个人错乱。那神的同在不是赐平安的吗？我在忧虑担心一堆东西之下，神充满我，我就会那个充满跟我的感觉之间有一种不协调，我没办法分辨那个灵是什么灵。所以通常是我们本身要信任神，在一个那一个神平安的状态之下，神的灵来了，我就知道是圣灵了。如果我恐惧当中被充满，我的恐惧没有处理，到底是什么灵在充满我？我的分辨能力就会模糊。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哦，很有趣。我们必须选择对神信任。我们选择对神信任，我们在一个神迹的氛围，你做什么事情很简单，都被圣灵充满。昨天我看书看到一段，我就开始宣告，我就被圣灵充满。我看到一个见证，那一个人肾脏有问题，那后来他祷告，神就让他这个肾脏是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又讲出来了，他是18岁的一个肾脏的功能。我就听到就很感动了，神啊，我要祷告，哎，我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对，在特会当中也很多这些。原来当我们用信心前进的时候，圣灵充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的心跟神的灵在配合， 对啊，所以一用信心，一看书，一祷告，一读圣经，很多时候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神的灵就来了。神的灵充满彼得，然后呢，彼得就开始讲话。哇，彼得这个讲话跟之前的彼得，两个彼得啊，对不对？本来你是恐惧的小绵羊，现在你会变成犹大的狮子。你会变成很有能力，神会把权柄给我们。对，彼得就讲了，彼得整个讲的过程里面，他高举些什么？高举基督，他从头到尾高举基督，这个就是胜过恐惧的第一个关键。如果我不高举基督，我会高举恐惧的，我会在那边越来越怕。当我高举基督的时候，神整个就在我里面充满我。那所以特别是在第十节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那个人被得痊愈，是因为你们所钉的十字架，钉十字架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。很清楚，哇，很厉害哦，又回答问题，又控告对方，一气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，哇，一节经文就把威力出来了。对，那个就是你们所钉的耶稣，神透过他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是因为他的名，你们把他丢弃吗？他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了，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记载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哇，很有威力哦，没有靠着别的名，我们能够胜过恐惧的灵是因为耶稣的名。当我什么时候高举耶稣，恐惧就会离开。当我什么时候高举耶稣，恐惧在我里面没有地位，因为我高举他，因为我高举他。有时候是我把什么东西高举在我里面，它是一个关键。我高举对了，我的生命会前进的；我高举错了，我的生命是往下走的，对，越走越下坡的。所以要高举对，高举基督的名，对，特别去打仗，特别是面对恐吓、恐惧的灵，对啊。面对这个哥利亚，哥利亚不是要恐吓大卫吗？对啊，那大卫用什么？对，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对啊，我高举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，那一个胜利就会出现。第二点，那大祭司他们就没办法了，应该是放他们走了。放他们走就又心中不忿，那就又抓回来恐吓一番，那就去到十三到二十二节。十三到二十二节，他们不准他们讲，不准他们讲。那黑暗权势事实上是有一些事情他也不敢做的，所以这些大祭司官长看见百姓信主，也怕惹百姓的怒气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也不敢做，只用恐吓的方法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公投成功呢，执政的也不会随便做一些事情的，他们也怕百姓的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推公投了，现在局面是 很不简单的，很多专家已经把两边的东西一起推出来说，如果两边都过呢，他只要投票率35%过，那个公投案就过了。那等于是两边都可能过嘛？那两边都过的话，那个戏码会怎么发展下去啊？现在是很有可能两边都过的。很有可能，对。那这样的话，到底事情发展下去会怎么发展呢？曲折离奇哦，真的是可以放八点了，可以放八点档啊！这东西太精彩了。我一直最近收到很多资讯，一些对法律很有观念的人就开始讲两边怎么两个对比，东西怎么打，结果怎么样，会如何，一直在沙盘推演啊。哇，我一直看到后来晚上，昨天晚上看新闻说睡觉之前不要再看这个东西。我说好，高举基督的名，高举基督的名，要把心思意念放在哪里？放在神身上， 对，有一些东西要了解，可是那个忧虑担心不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对，要属神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。那所以他们不准他们讲，哇，他们这一句第十九节，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哇，这句恩膏很强哦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一些人立刻就被打败了，那些人怎么敢公然说当然听我们呢、啊、他们不敢讲、欸、因为他们好歹都带着一个招牌，他们是宗教领袖、啊、他们这个招牌就呼召大家去敬拜神的，所以怎么敢这样说、你们要听我呢？所以等于彼得约翰他们拿出一个金牌，这句话很特别。可是倒过来我们反省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听，我们做事情，我们做判断，到底是听谁的？蛮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听从人的，人给我们某一种眼光，我就会怕了，我怕他用奇异的眼光看我，对不对？我就降服了，对不对？人群众反对的声音很大，我就屈服了。理性的声音很大，哪有神迹奇迹？哪有那么多东西发生？乖乖信耶稣，传讲真理，讲完就好了。哎，我就乖乖妥协了。对，那所以原来整个东西，如果我要追求的是神的灵同在的话，我不能够顺从人。我的意思是我不要妥协，我不是讲顺服那一块，那是另外一块，那是另外一个范围。所以经文一直在强调，原来要走在属灵的恩赐运作，要走在神迹奇迹，要走在很多东西之下，我们的心是要归向神的。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的，那个选择是顺从神。当圣灵的感动来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愿意跟着圣灵走？我再补充，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东西跟我们顺服权柄没有抵触的。我不是因为领受了神的这个东西我就不顺服权柄的，因为顺服权柄本身就是神一个法则，神给我们的律，对，所以这个东西补充好又回来。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东西顺从神，我一定要不停在生活里面有一些过不了我理性的东西，可是圣经真的这样说的话，我有没有跟着走？我有没有讨神的喜悦胜过讨其他人的喜悦？那这个关键就是我有没有办法胜过恐惧，对啊，有时候面对人就是因为恐惧我还是继续讨人的喜悦，就会继续恐惧，没完没了，对啊，因为前面是高举基督，后面是讨神的喜悦，成为胜过恐惧一个武器，对，那这两个东西蛮关键的、是不是成为生活很重要的应用，对，高举恐惧还是高举基督，对，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，对，这两个东西一出来了，我们抓准了就可以打败恐惧的巨人，对，抓准了我知道我的方向就清清楚楚，我要求的是神的灵，神的充满，神的道，这是关键，这两个打败巨人的关键。第三个打败巨人的关键，23到31节，他们同心祷告，23到31节，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，把祭司和长官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，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，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很特别哦，对，又是高举什么？高举神，高举神，高举神成为一个所有东西的起步点，对，我们就会走向神。高举错了，那个我们就会走向那一个错的方向。对，以前我们不是觉得人生都有不同阶段吗？我们说四级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人毕业之后，他追求是什么？房子啊，车子啊，妻子啊，儿子啊， 孩子啊，对不对？都是追求这些嘛。如果我以这些成为我的目标跟方向，我高举这些，我会不会走向这个方向？我就走向那个方向，对，没有不对。这如果都放在神这一个阶盖之下，都对。对，高举神成为最终的方向，我就会走向对的方向。有一节我觉得哇很精彩，第二十九、三十节，他们在祷告里面呢，就把他们所认出的敌人的诡计跟神说。他们祷告怎么说呢？他说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。鉴察这个字很特别有意思，这个字是命令语句，对吧？命令神啊，现在我请你来鉴察。鉴察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是请你定睛看，请你注视，请你关注这个事情。对，因为我在做你的事情，他要来恐吓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所以现在神，我交去给你看，请你看。哎呦，有恩高哦。如果是我们自己看的话，那会越看越恐惧嘛。有鳄鱼在你面前出现，你就发现哇，我看着他，看他眼睛，看他哇嘴巴，你会越看越恐惧的。对，交给神，神啊，我请你看，我请你看，这是不是我的对手，这是你的对手。他影响的不是我的工作，是你的工作。你的旨意在前进，你的旨意在成就，现在请你对付他，请你搞定他。对，我不需要出手。对，那好像很不客气哦，他在命令神做事情哦。对，神有没有盖章？用什么盖章？地就开始震动，地就开始震动。他震动是因为什么？彼得你乱讲。他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如果震动完没事情发生，可能就是彼得乱讲哦。那震动完呢，圣灵充满哦。所以说彼得说得好，彼得你讲得好，彼得你的目标清楚，彼得你现在要做什么，彼得你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。你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向我求，求什么？求胆量哦。你向我求一个胆量，你向我求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讲神的道，然后呢，一面讲神的道，一面伸手医治疾病。这就是这一期特会我们很深的感觉，传讲医治，传讲医治。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，讲员在讲的时候就是这一句，对，教导医治，传讲医治。原来不是一个道理，原来不是抽象的道理，原来我们所传讲的是一个真理，真理是有能力的，所以讲完了就可以做了。讲完真理的部分就可以做出来了，讲神是救赎就可以救了。那救什么范围？是什么范围都可以救，否则他就不是神了。对，原来我只能够救你一个面，那他就不是神。如果我只能够救你的那一个关系，那我的财富呢？如果他只能够救我的灵魂，那我的身体呢？对，所以原来我们在不停进到另外一个领域，就是圣经本来的领域。之前去打了折扣，我对神可能我们已经太理性，太习惯那一种听很久，简单祷告结束就算了。不是的，原来讲、做、传讲，一手放胆传讲你的道，一手医治病人。原来这个恩膏我们要重新拿回来，这个恩膏要重新释放在我们当中。一气一气没有好，没问题，再一气；二气没有好，继续祷告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如果有问题是神的问题，对，所以神啊，请你看，请你看，我们向你祷告是放胆讲论， 你的道，放胆去做医病赶鬼的工作，那整个道就很有能力咯。这是第二大段，胜过恐惧三个很重要的秘诀。胜过恐惧，我高举基督的名，高举基督。胜过恐惧，我要专心跟神，讨他喜悦。胜过恐惧，我要同心祷告，宣告真理，也要活出真理。那只要有三个点，哎，这一章的威力就解决了，整个男主就除去了。男主除去之后，就是什么？一个荣耀的群体就诞生了。那一天信的人又有多少？没有，那个群体有一个特点。这个群体的特点呢，三十二节，圣灵的群体，三十二到三十七节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光是这个都不得了，光是这个不得了。之前是三千人信主，现在是五千人信主，所以这个教会应该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哦，就有多少人？男丁五千哦。对呀，这个教会在可能一个月之内就变成万人教会哦，哇，不得了哦！所以原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人数，只要神的荣耀来了，人就会被吸进来，人就会愿意回应神。对，那用什么方法去追去吸人都是奇迹，是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来到一个地步，这些人愿意做什么？愿意把东西都分享出去啊，所以这是一种思考方法的改变啊。这种思考方法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，是从本来我是专注自己的需要的，现在我看见别人的需要了。一个群体里面，应该很多信主的这些，也许经济很缺乏，很有需要的，所以有一些人，他们整个生命改变。从一个我的需要变成是别人的需要，那我看自己改变，我要什么改变成为我可以给什么，所以他们就把东西分享出来了。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。神的荣耀里面，我们要改变的是从我要什么变成是我给什么，从满足我的需要到满足别人的需要。整个群体就很有爱，他们经历了能力，他们经历了爱，他们经历了舍己，他们经历了整个心思意念的改变，从我改变成为别人，从别人改变成为什么？我们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思想的改变，否则一万人的教会问题多不多？多啊。很多啊，对啊，我们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。如果你要寻找一间完美的教会，你要真的是找到的话，请你不要去，你去完就不完美了。这是所以原来有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啊，因为我们，除非我改变。除非是神整个荣耀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让我经历能力，这个能力让我经历，我愿意改变，啊，我愿意改变，有这个能力之后，然后他就生出什么？他生出一个特点，经文在第四章最后讲的一个人，巴拉巴，巴拉巴变卖田产，一方面他是要带领到下一章的，第二方面他用这个结束第四章。很有意思，原来这个群体能够聚在一起，因为有劝慰在当中，彼此懂得安慰。劝慰别人就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更高的位置，不是把我的需要放在更高的位置，放在一个能听的位置当中。这个群体因为能听，这个群体因为有爱， 这个群体因为有能力，对吧？所有这些东西都因为神的荣耀下来，有真理的传讲，有真理的实践做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群体意象里面，荣耀里面就生出意象。我们要让这个群体继续前进，它就产生意象了。我们要让这个 群体有爱，有缺乏的人，我们要供应他，意象就产生了。所以荣耀里面生出意象。整章经文怎么去打败巨人呢？原来很简单，我专注，我专注，我专注，整个专注高举基督的名，专注以神成为我要跟的对象，讨他喜悦的对象，不是讨人喜悦。专注我用祷告里面向神求问题，神你解决；恐吓，神你鉴察，你看我不看。我专心要做的事，一面胆量放胆传讲你的道，一面伸手医治病人，这是我专心要做的。然后因为专注，这个荣耀的群体就生出来了，凡物共用，对，一个群体就来了，一个很深的爱就来了，意向吸引到一个地步，是人愿意说我有什么我都愿意交出来，这就是意向。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你本身有睡眠的选择权，你说我交出来，你就来成道了，对啊。有一些同学本身你有自己的生涯规划，现在我把规划交出来，我来读学房了，对啊。每一个都是因为意象，意象可以荣耀，荣耀生出意象，我们都会愿意回应。整个教会太荣耀了，它生出意象之后，人都愿意把金钱、把时间、把一切都奉献出来给神，因为有荣耀在其中，而且是可以经历的信仰，对吧？所以这一章表面上他在讲巨人，事实上他在讲通向荣耀所可能遇见的事情，然后也给我们答案，解决他的方案。只要跟着这个方案走，恐惧第一个敌人很简单就可以打败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迈向神得胜的荣耀当中。阿们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读完这个礼拜一到四章，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要继续祷告，继续医治，继续有神的神迹在我们当中发生。可是有没有压力？没有压力。阿们。